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我们继续我家门训七步走的第四步，在我家里。我们今天要讲 community， 在我家里的第一天。那这个 community， 很多的小朋友会问说，在我家里不是应该说 in my house, in my home 吗？为什么用 community， 用一个社区来取代呢？当然，因为我们知道家庭呢，还有邻居、邻舍，还有我们的一个延伸的家庭，还有我们身边的最至亲的亲朋好友，都是属于我们身边最贴近的 community， 就是一个社区。所以在我家不单单只是我们在家庭当中，而是在我最日常的一个生活环境里面，包括我们的家、我们的社区、我们的学校，我每一天花最多时间生活的地方，所有我身边的这一些上帝放在我生命当中的人际关系，以及我的日常的责任。那这些呢，都是我们会在接下来的40天和小朋友们分享的。因为我们深信啊，信仰就是生活，而生活呢，就是我们的使命。家庭是我们的第一个使命的基地，更是实践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在基督里新生活、新生命的一个最大的、最重要的，也是最挑战的一个环境。我们从小如果生活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当中，就非常的容易让我们以为，哦，这个东西嘛，我知道了，那个圣经故事我早就熟悉了，我没有什么不了解的了。其实啊，这种以为自己知道，以为自己已经活出基督徒生命来的这一种头脑的发达，但是生命的一个非常的薄弱微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呢，会一直延伸在我们将来成长长大之后的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所以为了避免这样的一个巨婴的现象发生在我们身上，那从今天开始，我们更加的要追求在我的家中，在我生活的 community 这个日常环境当中来认识神，来突破更新，使我们的生命成长，使他人可以透过我们认识神。所以真儿巴不得在未来的这40天啊，我们可以切实的在家庭生活当中来实践信仰，无论是在学校、家庭生活、邻舍的各个层面、各个环境当中来实践真理，好吗？亲爱的小朋友，那就让我们赶快整装待发，来读我们今天的经文，箴言书第七章、申命记十四章、何西阿书十一章的第一节到十一节、腓利门书的第一节到第三节，让我们预备自己的心，透过灵城小故事去思想，如果今天教会在我的家中，那对我目前的家庭生活会有什么样大的冲击和影响？为什么家庭是我们的第一使命基地？好，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 在一个很小的村庄里，有一个叫做小明的小男孩啊，他和爸爸妈妈、弟弟妹妹住在一个温暖的小房子当中。爸爸妈妈从小就教导他说，家是我们生活最重要的环境，而且是我们学习爱和分享爱的地方。但小明啊，却不这么认为。他觉得在家里做了什么，被家人认可，没什么大不了的。要在外面成为一个模范孩子，赢得众人的喜爱，赢得老师、同学们的欢心，邻居们的称赞，他觉得这才是他努力的目标。所以呢，在家中他总是懒惰成性，也特别的任性，什么家务活都不愿意做，还经常和弟弟妹妹们吵架。每当爸爸妈妈请他做事帮忙的时候，他就找各种各样的借口来推脱。而在外面呢，他就是标准的模范生，乐于助人，深受邻居和同学们的喜爱。不熟悉他的人都觉得他可是全村里最懂事的好孩子了。终于弟弟妹妹们忍不住了，他们就威胁小明说，如果你再欺负我们，我们就一定把你在家里的这个丑陋的本相告诉同学和老师们，让大家都知道你就是一个伪君子。小明听到弟弟妹妹的威胁，心中不但没有悔改，反而呢气愤填膺，心生苦毒。他趁着爸爸妈妈不在的时候，愈发的欺负自己的弟弟妹妹。终于有一天，他一个不小心在向着弟弟妹妹们吼叫的时候，被路过的旁人拍了下来，而且啊，把他公布到了校园的公众的网络平台上。这一下可好了，炸锅了，所有人都不敢相信他们眼前的这一个龇牙咧嘴、凶神恶煞的孩子居然是小明，而且他欺负的还是自己的亲弟弟妹妹。大家七嘴八舌的在上面留言说，哎呀，真相让人真难过啊！一个不懂得关心自己家人的人，怎么可能真的关心别人呢？
我看啊，所有一切都是装出来的。
可不是吗？这世界上有一种人叫做伪君子。
是啊是啊，我们大家都要一致的抵制这种行为。小明看到了这些留言，羞愧难当，整个人都不好了。他究竟是该挖个地洞把自己藏起来，还是说假装若无其事的没有任何特别的事情发生，亦或者他还有另外一个选择？亲爱的小朋友，如果你是小明，真的做过类似错事，然后又被曝光了，你会怎么做呢？其实我们每个人啊，都有类似于小明的经历，我们总有不为人知的一面。当我们的一些恶行、罪性被显露的时候，没有人会不羞愧，没有人会不想逃避，没有人会不想找借口来否认。但是你知道吗，亲爱的小朋友，唯一的一个办法，真正的出路是在于悔改，在于我们回转到上帝起初的心意当中，诚诚实实的面对，哦，原来我真的不理解他创造我的时候的那个美意，就是为了让我在最亲近的家庭关系当中来学习爱。我们在外面做个好孩子是容易的，我们在外面做个模范生，做邻居家的孩子是容易的，但是要在每一天的日常生活当中去操练诚实、勇敢、爱心、舍己，那可真的非常的不容易，不单单是对小朋友们的挑战，对大人亦是如此。我们会透过爸爸妈妈他们彼此相爱，可能也有很多的摩擦碰撞的过程，去了解原来人的一生都是在学习爱的一个功课，而家庭环境呢，就是我们的最最重要的一个环境，它最容易让我们自己知道，除非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和他福音的大能， 否则我们真的活不出一个上帝荣美的爱的形象来。所以今天当我们读腓立门书第一节到第三节的时候，我们看到保罗问安教会说，在你家的教会，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哇哦，原来呀，起初的教会都是在一个一个信徒的家中，家就是教会，教会就是家。那如果是这样，我们就没有任何地方是信仰穿透不了的地方了。今天如果我们也把教会带回家，真实的在家庭当中学习彼此相爱，我们一定不会有人前人后两个样子，双面人，或者是性格人格分裂的这种现象出现。亲爱的小朋友，那我们该怎么操练呢？当然是要在家中也要学会讲礼貌，说谢谢，说对不起，在外面如何的顺服师长，如何的相爱同学，在家中也要顺服父母，与兄弟手足相爱。只有当我们家庭关系稳固，然后才有多余的爱满溢出来，可以让我们去真实的与我们的邻居，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当中的同学、朋友、同事、延伸的家庭去彼此相爱。亲爱的小朋友，就让我们今天开始来改变我们在家庭生活当中的一个习惯，说话的态度、语气、回应的态度、感恩的态度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学习的，让家庭成为我们的第一个反映神形象的地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带领不幸的家人能够归向耶稣。愿每一个小朋友，每一个大人都可以立志从自己做起。好了，我是林真儿，我们明天继续聊这个话题。愿神赐福给你和你的全家人，拜拜。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有不同的挑战。
我们家孩子啊是自闭症。
我孩子病了。
哎呀，我嫁给了老外，他不太了解我的文化。
我的家庭是重组家庭，彼此怎么样对待呀，真的很难。
如果您拥有特殊的孩童，如果您来自特殊的家庭，如果您正处在特殊的环境，如果您正经历特殊的遭遇，
林真儿与您相约，专门提供特殊家庭的牧养，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欢迎走进特别爱你。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大家好，我是 Lynn。
是我们今天呢要继续我们亲爱的 Lynn 姐妹，她来跟我们分享她的跨国婚姻、跨文化的婚姻所带给她生命的冲击和学习，以及呢她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过去14年里面丰富过的生命带给我们的思考。我们继续今天的故事。有些时候在跨文化的环境里面，更容易让福音来改变我们，然后来适应一个新的一个环境。但神要得着我们的时候，偏偏又把我们送回到第一使命基地，就是家庭里面，可能他原来的神的家，原来的教会。那段时间你难不难做？我觉得你应该心里面非常的痛苦，非常的失望。
是的，我真的是非常的失望啊！我觉得那么爱主的一个弟兄，当时我们在教会那么忠心服侍的一个弟兄，为什么现在连教会都不愿意去了？所以当时我就觉得我特别不理解，所以我就跟他经常有争吵，然后我就逼着他去教会。每个礼拜天我们都会有争吵，就是
你是拿这个小鞭子吗？还是拿个小闹钟？还是拿个什么？
就是 nagging， 就是各种的唠叨。
我怎么看到的是神把你预备给他？因为如果不是因为你强势， 如果你是一个凡事听他的话的，没有一个自己的主见的，其实反而会在他软弱的时候可能带给不了他帮助。所以我们有些时候在想哈，神说我们做妻子的要成为丈夫的帮助，虽然不一定我们用的方法是对的，但是你知道吗，其实在他们最软弱最黑暗最迷失的时候，可能唯一能帮助他们的是我们。但是关键就是说，我们是站在正确的立场上吗？我认为虽然你 nagging， 可是你的立场是对的，所以神就还是借着你成为他的一个激励了。
是的，当时这个就是我们在婚姻当中我觉得我能想象到的最大的一个挑战。
那后来他是怎么回来的呢？
方向上面有开始有一些不一样。
我觉得那真的就是一个不能同父一恶的那种痛苦啊。
是的，
所以一种拉扯感。
是的，
然后你就像一个自己无力的牛拉着一个破车一样的拼命拼命的往前拽，但是对方又要躺平的状态。
对，
那是多长的一段时间呢？
大概就是半年这样。然后他就毕业了，毕业之后了吗，他就要选择，当时我就说你要做什么，他就有很多抱负呀，很多想法呀，他要考研呀，他要去上法学院呀，各种的属实的
就是没有要
去做
牧师。
对，我就提醒他，我说当时你说你要做牧师，他说等我实现了这些之后我就去做牧师。
哈，
对，我就心里面又是咯噔，
是的，
又是一盆凉水又泼到我的头上。
那你后来是怎么鼓励他的呢？
因为我们也讨论过很多次，但是我觉得我没有办法说服他，而且这个我觉得没有办法去强迫他，所以的话呢，当时我就说那也可以，如果你真的是想去学习或者是继续读研或者是去做别的事情，先考虑别的职业的话呢，我觉得我们也是可以试一下的。所以当时我也就顺服他，那后来他就找到了一个 program， 就是叫做 Teach for America。所以呢，当时他就在一个 charter school 里面去当老师。然后呢，最重要的一点，其实那个对他最有吸引力，是因为他可以进入到他的一个从小的一个缺失吧，或者是一个梦想，就是去到一个 Ivy League 的那个学校，一个常春藤的学校，
一个常春藤的学校去教课，
没有去上
学，
去学
习。
对，因为当时那个项目是你一边教书当老师，一边可以去到他们的那个教育学院
去进修。
去进修，因为他在韩国的家庭长大，就是还是以一个要成功要上最好的学校要门门拿 A 这样的一个环境出来，就是他一直在一个追求被肯定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那个
虽然是传道人的孩子，
对，
但是其实父母亲也带给他，他自己对自己的要求也在那里，所以始终得不到肯定的时候，他当然，我相信这也是变相的让我们明白了，就是教会和原生家庭有可能你带给儿女和带给教会弟兄姐妹的一个错误的引导的时候，不仅仅不能够让他们在真理里面得释放，反而会成为很多的律法主义的枷锁和一种错误的这种生命追求带给他们的一种双重的压力。一方面也知道属灵追求该是怎样，但属事又放不下来。那这是怎么改变的呢？
这真是神的作为，因为他当时就一边教课一边去上学，已经就是步入正轨，其实是挺好的一个开始。当时我们有找到了一个教会，那个教会的话呢，其实是一个华人的教会，然后我们也在那边去带领那边的青少年。我们那个时候的生活非常忙碌的，就觉得其实也挺好，他已经在施工里面了，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好的发展。然后他有他的工作，有他喜欢去的学校，然后也有侍奉，其实是挺好的。但是的话呢，神没有忘记他曾经对神所做出的这个承诺，所以当他教完那个学期的课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些问题，那个学校出现了一些问题，然后的话呢，就面临他可能下个学期不能再回到那个学校，所以当时的话呢，他就要面临一个选择，他是继续从下一年开始去找到一个新的学校继续教课，然后进行我们同样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状态，还是呢，
是
他要考虑他要去上神学院，
是换轨道，
对，换轨道，所以当时那个冲击对他很大，然后呢，他就开始重新想起来，其实他对神的呼召，而且呢，看到他在服侍那些青少年的时候，看到了其实他的心还是在这个施工上面的，
施工上面对他们的灵魂有负担，
是的，是的，所以当时他就决定就不再继续那个项目，然后也停掉了他在那个 UPenn 的这个学习，所以后来他就去到一个神学院。一边带那青少年，一边开始神学院的进修。
当时这整条路上，你做的这个角色就是支持他。
对，
中间过程你其实也没有因为他好像要去追求这个世界的时候去嘲笑他或者怎么样，你还是支持他的，
还是支持他。
所以这一点也是你在婚姻里面的，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见证，就是你虽然哪怕你心里面有你自己的期待，但是你不会因为你自己的期待而强加在他身上。虽然我知道强加也不可能，因为他也是一个知道自己要选择什么样的人。那所以就这样你们就走过来。那我在想在这个过程里面，你觉得你从你自己的这14年的婚姻里面学到的最宝贵的功课是什么？
最宝贵的功课就是恩典，
完全是神的恩典。
是的，
是很多时候你会看到是我们自己的软弱，对方的软弱，为什么我们现在还可以这样，而且可能比14年前更好。
是的，
然后神还把羊群托付给我们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我只能够夸神的恩典了。那你觉得他给你多少恩典呢？就是在你们两个的这个婚姻里面，你觉得对方有给你恩典吗？
其实我是在他的身上学会了恩典这个字。
可不可以详细一些？
我们在分享的时候就是介绍到，其实我是没有
安全感，
安全感也不太会给恩典的一个人。对我来说，我的成长的过程都是你想要什么东西你就要去争取，你就要去努力，你就要去做出改变，你才可以去得到。所以的话呢，对我来说在我的世界里面没恩典两个字。你要我的尊重，你就要去努力去得到，
赢得，
对，要去赢得它。所以的话呢，当时在我们的婚姻里面，其实我的这种的态度是非常明显的。好了，一开始我是不尊重他的。
我不敢想象他本来从父母亲那里出来的时候已经好多的要求和律法主义了，好容易娶一个中国女孩，一个这么爱主的，没想到他从你这里也感觉到压力了。我相信
非常大的压力。
哇，
所以他应该是比我还痛苦。
加上他比你小嘛，本来就是在年纪上我们也容易比较强势，因为如果我们对着一个弟弟的话，那他是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对你呢？你说恩典，就是他是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对你？
对，一开始的话呢，我们在最开始磨合的时候，当然就是硬碰硬啊。他就说你要尊重我，你要尊重我，你要怎么怎么样。我就说我为什么尊重你？就是这种，我凭什么要尊重你？你有什么
值得我尊重，
值得我尊重的。对，一开始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后来他觉得也没有办法改变我，然后的话他也觉得分开也不是一个出路，他就要自己去找出路。
哇，
所以呢他就在神那里找到出路，就是他要先改变，他要用恩典来对我。所以在后来的话，就是差不多我们有了第一个孩子之后，他开始服侍在神学院的这个服侍以后，我就开始出去工作了。那个时候我们的身份就调转了，他在家带孩子，然后去上学，然后我开始在外面职场去工作。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更加的不尊重他，所以就更加的变本加厉，你知道吗？后来
所以他在你面前很难把头抬起来啊。
是的，
那难怪了，他爸妈如果知道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他对你做的最大的保护就是没有把你逼迫他的这个样子让他父母亲看见。因为其实这个在韩国文化里面也是一大忌讳。
是的，
那所以后来是怎样的呢？是如何改变的？我很难想象，就是到底他是以什么样的一个恒久忍耐让你意识到了。
所以那段时间我就是因为工作啊，很多时候很累的时候回到家就开始对他抱怨啊，就各种不满啊，带孩子如果不是按照我的心意啊，我们就开始都会有很多冲突。就是我们的争吵已经没有出路的，是没有办法维护这个婚姻，但是我们又有我们的承诺。我们最好的一点就是我们两个都是非常遵守承诺的人，所以我们的婚约我们是遵守的。但是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他就只有去神那里去哭，去神那里去祷告。然后的话呢，每次当我无理取闹的时候，或者是当我发脾气的时候，他就说我给你恩典。当时其实一开始我在听到说我给你恩典的时候，我其实是非常的生气，火冒三丈。
我不需要，对不对？
对，
你觉得
我不需要你的恩典，你为什么你要说你给我恩典？
Wow.
对，所以一开始他就是这样跟我说，其实是也告诉他自己也告诉我的时候，其实我的态度是非常不好的，因为我觉得我不需要你的恩典，我没有做错什么，为什么需要你的恩典？
哇哇，
我是真的很糟糕一开始。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很快就要结束了，我们感恩啊今天邀请到的 Lynn， 但是呢很显然他的故事非常的精彩，所以不容错过。我渴望我们真爱住我家的听众可以持续的锁定我们的节目来收听 Lynn 姐妹来分享她的生命故事。我是珍儿，
我是 Lynn，
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拜拜。
站在大海边才发现自己是多渺小，登上最高山才发现天有多高，浩瀚的宇宙中 小事也没人知道。夜空的星星仿佛在对着我微微笑，轻声告诉我一切他都看见了。我所有挣扎，所有软弱和跌倒，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当我呼求，耶稣听见我的祷告，千万人中他竟关心我的需要。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都留下主恩典的记忆。将成为主恩典。